生命记第三章，主内合一，传承信仰。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生命记第三章，主题是主内合一，传承信仰。主要讲述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战胜巴山王噩后分地，以及摩西传承信仰给约书亚的故事。本章共29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11节，讲述战胜巴山王噩的事情。第二部分12-20节，讲述如何分约旦河东之地给两个半支派及相关约定。第三部分21-29节，记述神拒绝摩西进入应许之地的恳求，和摩西传承信仰给约书亚。下面让我们详细查看本章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预备进入应许之地，来了解神给我们的启示。第一部分1-2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民众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在以色列人击败亚摩利王西宏时，他们距离进入迦南地的第一站耶利哥城要比巴山距离耶利哥城要近。巴山并不在进迦南的路上，但神却特意引导百姓向北与巨人巴山王噩交战，是为了消除亚纳族巨人在他们心中留下的阴影，对付百姓心中的怕。很多时候，神看似让我走了的弯路，其实都是为了预备我们。这让我想起参加生命和灵粮堂的职场工作坊中，一位弟兄关于他职业生涯的见证。他自己的第一个职位 A 是一个纯技术的职位，然而他一直希望能够晋升到管理的职位。这时刚好有教会的另外一位弟兄创业，邀请他去做管理职位，但是薪水比之前要差一些。他因着是教会弟兄的缘故，就去了职位 B。 经过2年的管理职位后，他又从教会弟兄的公司离职到了一间大科技公司，任职管理职位 C，也获得了更好的薪水。我们很多人都希望可以从职位 A 到职位 C， 然而神就是通过职位 B 来预备我们。第3-7节记述了耶和华神如何把巴山王噩交到以色列人手中。第5节，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是以色列人面对的难题。这里并没有记述以色列人是如何攻下这些城的，却是要我们知道神要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就必能得胜。第6节，尽都毁灭，原文的意思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毁坏，表示百姓把得胜完全奉献给了神，作为神对恶贯满盈的迦南人和亚摩利人的审判。第8-11节叙述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所得的地界，并记录了巴山王噩的高大。他的床是铁的，长9轴，宽4轴。这里的床，也有人说这床指棺材，大约长4米，宽1.8米，表明了巴山王噩身材十分高大。第二部分12-17节记述了河东之地如何在流便人和加德人以及马拿西半支派中分配。在摩西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没有再提到加德和流便支派主动来要地，而是一再强调是他把地给了他们。属世的领袖常常是把功劳归给自己，把责任推给别人，而属灵的领袖是服侍弟兄、担当责任的神的仆人。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不管出现什么后果都不能翻旧账，更不能诿过于人，而要主动在神面前承担责任。第18-20节重申了民数记32章在流便和加德支派要河东之地时所做的承诺，就是河东两个半支派的所有战士要带着所有兵器和其他支派一起过约旦河征战，直到说明其他所有以色列支派 得应许之地后，才能回来他们所得的河东之地。既然是神为百姓征战，得胜不在乎河东两个半支派是否参与，但神要给他们一个操练的机会，让他们与弟兄一同在征战中经历神，学习信心的功课。同时，这两个支派也要履行自己所说的话，即民数记32章31节中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这里我也求所有信徒在主里合一，在世界一同为主征战。第三部分，第21到22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恶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这里摩西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约书亚，重申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救恩是恩典，信心也是恩典，只靠人的劝勉教导并不能产生真实的信心。神在约旦河东为百姓征战，让他们得产业，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停留在河东享受，因为神向这二王所行的是为了使百姓更多的经历神，在经历中更深的认识神，更有把握的确信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第23到29节记述摩西恳求耶和华神容他渡过约旦河被拒绝的事情。第24节，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其他版本里是你已开始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因为摩西知道神将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交与他们手上的大作为只是征服迦南的序曲，他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神的作为只是刚刚开始。因此第25节，摩西求神让他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这里神对摩西的恳求的回应是罢了。岂是我们跟神祷告不是为了向神坚持要什么，更不是指挥神为自己做事，而是与神交通，明白神的心意。这里摩西说，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指摩西在加迪斯没有完全遵行神的吩咐，动了血气，用杖戟打磐石两下，所以神宣告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在神拒绝了摩西的恳求后，摩西并没有怨恨神，而是如29节中一样遵从了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会众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因此摩西为神所做的功都在圣经里被纪念。一旦服侍神的人产生了怨恨苦毒，那就会像马太福音20章中葡萄园工人比喻中主耶稣所说的，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神拒绝了摩西的恳求后，还是给了摩西盼望，让他上披斯加山顶去，向东南西北举目观望，可以看到神所赐之地，并让摩西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并告知约书亚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摩西所要观看之地。此时摩西虽然当时没有能够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但神最终还是成全了摩西的这个盼望。在路加福音中记载，摩西后来在异象中与登山变相的主耶稣一同显现。希腊文字典直接指出耶稣等同于旧约的约书亚，而希伯来文直接认定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因此神不允许摩西进入迦南，正是向我们预告那个更伟大的救赎计划。神允许摩西在披斯加山顶看到迦南美地，但却不能过这约旦河，只让他安排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承受产业，进入神的安息。但正如希伯来书4章8节所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所以这件事只是一个预表，要表明摩西所代表的律法并不能领人进入安息，但神要差遣约书亚所预表的耶和华拯救，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应许之地，让我们在信心里得享永远的安息。总结一下，本章主要启示了我们以下八点。一，神很多时候让我们走的看似的弯路，实则是为了更好的预备我们。二，神要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就必能得胜。三，属灵的领袖要做服侍弟兄、担当责任的神的仆人。四，信徒在获得自己从神而来的应许后，仍要在主里与其他信徒合一，继续征战。五，救恩是恩典，信心也是恩典，只靠人的劝勉教导并不能产生真实的信心。六，跟神祷告不是为了向神要什么，更不是指挥神为自己做事，而是与神交通，明白神的心意。七，神若没有应允自己的所求，不能有怨恨和苦读。八，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应许之地，让我们在信心里得享永远的安息的只有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通过学习本章，让我们明白如何通过祷告明白您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即使您的计划并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心意，我们也要顺服您的计划，而不是随己意而行。通过摩西和约书亚的传承，让我们知道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应许之地，让我们在信心里得享永远的安息的只有主耶稣。更通过您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进迦南地的经历，让我们明白救恩是恩典，信心也是恩典，只靠人的劝勉教导并不能产生真实的信心。求您让我们靠着圣灵，通过祷告和您时时对话，认真聆听来自您的声音，紧紧跟随你，经历你的带领，不断增强信心，并让我们能把对您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让他们也能经历您大能的带领，在生活中不断得胜。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